子的侍奉这一段，就是从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一直到六章十一节，这是第一个小段。在这一个小段里头，我们可以看三件事。第一件事情，耶稣宣告他自己的身份与他的使命。说一次，耶稣宣告他的身份与他的使命。在他的家乡，就是他来到了，我们刚刚念的，他来到了拿撒勒。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基督执事的权柄，他的权柄。第三个点呢，我们要看基督执事的原则。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点。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是从以赛亚里面的一段预言。那我们就要来打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耶稣用这段圣经在他的自己的家乡来宣告他是谁。那请问这段圣经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做主的灵在我的身上，耶和华用膏膏我？耶稣在这里表明他是被神膏的那一位。那么请问，在古时候被神膏的人叫什么？受膏者，就是希伯来话的弥赛亚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圣经里面这句话很有名啊，弥赛亚，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受膏者。我常常很诧异，我会读到一些参考书或者一些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常常攻击耶稣的一个中间有一条理由，就是说耶稣从来没有自己表明他是弥赛亚，耶稣没有亲口说过他是弥赛亚。这种人就是叫做睁着眼说瞎话。你想想看，现在耶稣站在会堂里面，拿起圣经，打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就念这段圣经，然后他自己说什么？他说这段话就怎么样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换而言之，他在讲什么？六百到七百年以前的那个神的仆人先知以赛亚，他当年曾经预言过有一位叫做弥赛亚的，他要被膏，他有一个使命，要我们等一下来讲他的使命。但是有这么一位受膏者要被神打发到地上来。那么这个预言是犹太人一直梦寐怎么样以求，等待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已经到现在为止等了650年了，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了，神的话还没有应验。但是今天忽然间有一个年轻人30岁站在什么会堂里面说这话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哇，这是何等的宣告。他在说什么？那一个人就是谁？就是我。怎么会有人读完这段圣经还说耶稣没有亲口说他自己是受膏者弥赛亚呢？这不是叫做睁着眼说瞎话吗？这里说得很清楚，耶稣就引经据典说600多年前700年这个以赛亚的预言今天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现在读讲跟你们讲话的就是他。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耶稣亲口说那一位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受膏者就是那个弥赛亚。难怪你在另外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里头，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啊，35节，一章35节，在我们一起念，我们遇见弥赛亚，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话，希腊语， 弥赛亚呢是希伯来语，两种不同的语文，但是都讲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什么？不管基督也好，不管弥赛亚也好，都是受膏者，都是受膏者。那这个受膏者就是以赛亚预言的那一个，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就是现在站在大家面前念这段圣经的耶稣。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耶稣向他的同乡、他的同胞、拿撒勒的这一群人说我是谁。结果人他的同乡听完这句话有没有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呢？没有啊，他们说诶，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兄弟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他的妹妹又是谁？他们都把他的家底都摸得一清二楚，从小在那边长大的。所以门缝里看人怎么样，把人给看扁了。所以他们就小看了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耶稣，就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啊，他们就不承认他是弥赛亚。那么结果耶稣说先知怎么样，在自己家乡没有被悦纳的，所以如果你在你本地没有被悦纳的话，大概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你要注意，耶稣在这里他不但宣告他自己的身份，他是弥赛亚，而且他还宣布这个弥赛亚是干嘛的。你就会发现在整个的弥赛亚的任务上来讲，他一共有五个任务。哪五个？第一，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第三，瞎眼的得看见；第四，受压制的得自由；第五，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不应该这样子翻的，应该翻译成恩年，神恩待人的年。喜年是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这个翻译的人自己加进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来，他要做他的执事里头要做这五件事情。那么什么叫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其实这个字我们刚刚在以赛亚书61章它的本文，它的原文，你看我们刚刚念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谁啊？谦卑的人。小字才说贫穷的人。那么我去查圣经字典查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讲谦卑，还有一个意思是讲受伤的人。 afflicted 就是受伤，受心灵受创伤的人啊。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很丰富的。那如果你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不是讲到谁谁谁有福吗？谁谁谁有福吗？他第一个福是谁啊？什么样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又说到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对不对？这个虚心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要注意，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当然穷人是传福音的一个对象，但是你要注意，这个穷不单单是指着金钱，有钱没有钱的穷，它主要的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就是邻里贫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主耶稣来他的好消息就报给谁？就是这样的人。耶稣来传道是给那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给那一个谦卑的人。换言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有了，双手万能，人定胜天，你是对自己充满着信心，你听见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福音是什么？愚拙的。你要知道，当耶稣传这个福音了，当后来他的门徒传这个福音，一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传这个福音，对这个世界来讲，许多的人认为是什么？愚拙的，是认为可笑的，是认为这个简直是荒诞无经的。但是 有人接受，谁会接受呢？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就是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的人，自己知道我需要神的人，我有创伤，我自己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人，啊，那些自以为我有办法，我的双手万能，我人定胜天，我有本事，是你可能真的有本事，但是你就失去了什么？这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被你的骄傲挡在门外了，挡在门外。所以耶稣来做工，他是对着这样谦卑的人，对着这样知道自己邻里贫穷的人，你就能够得着这个好消息。这是耶稣传道的对象。第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这里就告诉我们，谁被掳啊？人被撒旦掳去了，然后我们被这个世界掳去了。今天有的人被这个世界捆绑，有的人被我们自己的情欲捆绑，有的人被鬼灵捆绑，我们人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啊。现在耶稣好消息来了，什么？被掳的可以怎么样？得释放，得释放。请问有谁能够讲这个好消息，说对着被鬼附的说，鬼啊，从你身上出来，你得自由了？谁有这个权柄啊？只有弥赛亚可以。如果不是被高被神高的话，没有人有这个权柄能够叫被掳的得释放。第三，瞎眼的得看见。我觉得圣经里面讲到瞎眼得看见的最透彻的一章圣经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因为在那章里面讲到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耶稣碰到他，然后怎么样医治他。你在那一章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瞎眼经历两次的开启，第一次吐唾沫和泥，然后吐在他的眼睛上，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回头就看见，那是第一次他被蒙恩看见，那只是肉眼的看见。可是那一天不但他肉眼看见，他还怎么样，后来心眼也都看见。然后那一章圣经里面你就看到耶稣的工作的重点在这两个看见的里面，哪个是耶稣做工的重点？这个眼睛还是这个眼睛？这个眼睛。对，那一个章圣经里面这个眼睛看见的多不多？全都是这个眼睛，只有一个瞎子，其他都是这个眼睛看得明亮的很的人。可是在耶稣的眼光，那天有几个瞎子？那些肉眼看得见的全是瞎子，只有那个肉眼看不见的那个瞎子倒是心眼怎么样，看见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看得见看不见是个大学问啊！神说我来就叫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看不见的人呢看得见。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大部分全世界的人是眼睛看得见的人，但是你却是在神的眼中是瞎眼，但是你不知道。悲惨的事就是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看得见，但是神的工作在这里说，弥赛亚来干嘛？叫瞎眼的看见。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是弥赛亚的工作。那么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被罪压制，我们被肉体压制，我们被疾病压制，我们有多少的人气每天的生活气都喘不过来。主耶稣说好消息来了，被压制的得着赦免，得着自由。最后报告神悦纳人的恩典，也就是说耶稣来了，把我们就带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什么时代呢？今天是恩门大开，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白白的喝。但是别忘记这个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有限的。这个日子有一天要满足，这个恩门就怎么样，关了。如果这个恩门一关，就没有人能够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说趁着这个恩门大开的时候怎么样，寻求耶和华。 这个是弥赛亚向我们宣布的这个他的工作，他的工作。那么当然了，这么好的福音人不要，哪天下有天下有那么好的事，所以就轻看耶稣所说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如果有心来传扬主的好消息，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就是人人都听了都是马上接受，马上感谢赞美主。是有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个情形，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你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拒绝，这才是世界正常的反应。那你不要这样就灰心，我觉得我们常常传传就灰心了，说哎呀这还有什么好传的，人家都不要听，人家也不愿意接受。你要想想这个福音的第一个传福音的就是神的儿子，他到他自己的家乡传的时候就碰到了什么闭门羹，人家都不要。所以这个是这个世界对主的态度。好，那么我们来看四章的三十一节，在这一段话里头你要看见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所依靠的，或者说人从他的身上所感觉到的是什么。刚刚念的在三十二节里头，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什么权柄。人碰到耶稣的道，人不是碰见耶稣的口才。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传道人所碰到的可能是这个传道人的口才辩才，但是耶稣传道让人碰到的不是耶稣的口才耶稣的辩才，而是碰到什么权柄。耶稣传道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人摸到什么权柄。为什么人会碰到权柄呢？因为耶稣就是什么，就是权柄，耶稣是权柄的本身。所以人听见耶稣讲话，他的话每一句话都带着权柄，都带着能力啊，所以这个是耶稣传道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人一碰他就摸到了权柄。那这个权柄有什么影响力呢？你会发现第一，这个权柄多大，连污鬼都怎么样出去了，耶稣的话一出来鬼就被赶出去了，所以耶稣的权柄能够赶鬼。然后医治西门的岳母，你就知道耶稣的权柄一出来，话一出来病就怎么样好了，病就好了。耶稣的话 的权柄表现在医治人的疾病。第三，这个耶稣的话叫人的罪得着赦免。你如果看第五章的第十七节，有一天耶稣说的话很稀奇，照理说应该是什么，耶稣应该对着瘫子说站起来，你的瘫子医治好了。耶稣没这样讲，耶稣说什么？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个人说前妄的话，他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耶稣的权柄能够不但医治疾病，不但赶除污鬼，还能怎么样赦免人的罪。那我就要请问了，他的权柄是多大？他的权柄是最大的权柄，没有人没有任何的天使能够有耶稣的权柄。他是创造万有的神，所以他有这一个神给他的最大的权柄，所以他能够赶鬼。在灵界，就是其实不单单在灵界，在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权柄大的就可以吩咐什么小的，他的权柄发出来这个命令就要执行。在这个世界是如此，在灵界也是如此。所以耶稣的话出来的时候鬼灵要听的。我常常看到这个圣经中记载这个鬼灵的故事，耶稣赶鬼的故事，我就觉得很好玩。为什么很好玩呢？ 每个鬼都认识谁？奇怪吧？每个鬼都认识耶稣，而且承不承认耶稣的权柄呢？承认的，因为耶稣说走出去，他就乖乖的就怎么样，出去了，二话没说了，就出去了。所以鬼都认识耶稣，鬼也都听耶稣的话，耶稣怎么说，鬼就出去了。可是这个年头啊，谁不听耶稣的话？人。所以谁的胆大？人比鬼的胆子还大。你看到没有？人比鬼的胆子还大。可是人很奇怪，人怕鬼，就是不怕神。这个是真是叫做颠三倒四，颠三倒四。人就是不怕神，就怕鬼，就证明什么？人是瞎眼的，人是瞎眼的。该怕的没怕，不该怕的呢？怕死。这就是人的可怜的地方，人瞎眼，人不知道耶稣是谁，连鬼都知道耶稣是谁，人就不知道耶稣是谁，人还在耶稣的面前狂妄自大啊，自以为是。所以这是人真是，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耶稣的地位上来看人，你就觉得人怎么样，又气又好笑，人真是奇怪，人真是奇怪。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到耶稣的权柄表现在他的话语的里头，耶稣一讲话事情就要发生的，病可以得到医治，鬼可以赶出去，罪可以得到赦免，这是耶稣传道的特色。来看这个第五章二十七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门徒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你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又看到耶稣的权柄，看得出来耶稣什么权柄。上一个故事倒是赦罪的，那个摊子，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上一段故事是讲到赦罪的问题，现在利未的问题是什么？他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有没有讨他的罪？没有，不但没有讨他的罪，还做了更厉害的一件事情。他对这个利未说什么？来跟从我。而这个利未二话没说就怎么样，撇下所有跟随耶稣。这个叫做权柄。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到你的家或者跑到你的办公室，来跟从我，你走不走？我们中间有走的举手给我看看，一个都不会。如果你今天举手，人家都会说你怎么样，神经病，你怎么会走呢？你总要问问他你去哪里啊。如果他是税吏，视财如命，对，税吏就是视财如命，那他要起码问一问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可是利未二话没说，耶稣只是简单的讲来跟随我，他就怎么样走了。那你想看利未是不是个傻瓜，他如果没两把刷子能坐在他这个税官抽税吗？能抽税总有两把刷子才有本事把你的口袋里的钞票捞出来，他没有两下子一毛都拔不出来。所以能够坐这个位置是很厉害的人才有办法的，很厉害的人才有办法。好，精打细算，明察秋毫，社会动态都是摸得很清楚，他知道这张桌子多少钱，这个房子多少钱，他都摸得一清二楚，他知道可以抽多少税从你身上刮得出来，你还乖乖给他刮。这样的人能听见耶稣的一句话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请问容易还是不容易？不容易。怎么解释利未会有这个反应？当然他知道耶稣有权柄， 但是还要更深，因为这一批人，你知道利未是谁啊？就是马太啊，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啊，他能够来跟随耶稣，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来喽，他一定是老早知道耶稣是谁，老早知道他是了不得的谁啊，弥赛亚啊。所以他是不是跟从一个陌生者，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寻求什么弥赛亚的人。他如果没有这个心，即使他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想想，我还是做我的税官日子好过一点。但是他没有，他宁可撇下他一生所积蓄的这一个事业，撇下就是跟着，二话不说跟着他走，而且从此就没有再回头过了。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是真心寻求什么弥赛亚的人，所以他后来能够神用他写马太福音。这个人是一个了不得的了不得的人物，了不得的人物，他真的知道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都看得出来，耶稣做工啊，他带着一个从上头来的权柄，这个权柄能够叫伤心的得医治，被掳的 得释放。你知道马太就是一个被掳的人，利未他被什么掳了？钱财。但是我相信他掳他的还不只是钱财的问题，掳他的我想是那个整个的他有一个伤心，他伤心的是什么？因为照利未应该干嘛的？侍奉神的。利未支派是侍奉神的人，结果他不务正业，不侍奉神，跑来抽税，而且这个抽税又是犹太人看为最糟糕的一类人，叫做税吏与罪人一同。税吏就等于什么？这个罪人啊，罪人中间还包括了娼妓，就是这个对社会档次里面是最第九流的，我们的三教九流嘛，这是第九流的人物。但是你看马太宁可做第九流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如果留在圣殿侍奉的话，他可能变成第十流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圣殿的光景，一个有良心的人不会坐在里头的。因为他知道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已经把我父的殿变成强盗窝，所以他是从小长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看得清清二楚，每一个人都戴了个面具，在人的面前呢都是伟大的祭司，伟大的律法师，都是了不得的被人民尊重的这个社会贤达啊，但是他后面看的都是黑幕，都是黑幕。所以他想，我在这里侍奉，讲是侍奉神，但是我要违背我的良心来买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我做不了，我宁可去抽税，良心还怎么样平安，这因为这是合法的，所以他去做了税。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很伤心的人，伤心那个时候神家的腐败，伤心那是整个一片从上到下暗无天日的势力，一个组织是没有人能够摇得动的，这个是一个大的强盗集团霸占了神的家，他没有办法在这里侍奉神。所以他是一个向往，我能不能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呢？今天弥赛亚来了，只要一句话他马上就出来，因为他心向往一个能够凭着良心凭着公义来侍奉。现在答案来了，站在他的面前，所以当他一呼召他就能够答应，他一生的积蓄都不在乎了，而且他马上开一个什么宴席，他把他所有的这些狐群狗党怎么样都叫来干嘛？ 他要请这堂这次请客是什么宴呢？告别宴。我从今天从江湖怎么样退下来了，我不再混江湖了。他把他所有的这些狐群狗党通通弄来，那法利赛人文士就看得很不顺眼。哎呀，耶稣啊，你怎么跟这些人搞在一起？耶稣却说了一句话，谁也没想到。他说什么？我来就是招罪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所以我们的一生里头，我们有很多伤心的事情，我们一生的里头有许多失望的事情，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罪恶的事情，这些都不能拦阻我们来寻求弥赛亚。所以当你看见听见知道弥赛亚就是耶稣的时候，一个正当的反应就是什么？来跟随他。耶稣说，我就是找这样的人，我就是找病人，我就是找灵性伤痛的人来做我的门徒，招罪人悔改。这个简单的一个故事，你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主的侍奉他的特征。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是跑江湖的，他只是为着用传道来讨一碗饭吃，但是立位不做这个事儿。为什么要用上帝的招牌来做饭碗呢？要跟随神，要侍奉神，就不要讲条件。今天的基督教堕落到什么地步？我到这个教会来做传道人做牧师，你们教会给我什么好处？多少薪水，多少福利，多少假期，跟我到任何一个公司上班是一样的，讨价还价。价码对，我答应做你们教会的传道人；价码不对，拍拍屁股就走。这叫侍奉神。今天已经变成普世接纳的制度。你看广告，每一个基督教的刊物的后面的广告，寻求某某主任牧师一名，副牧师两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条件开在那里。我们可以还可以讨价还价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把侍奉神当作一个世界上一模一样的职业来这样的来侍奉，你不干也就算了，因为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已经把第一世俗化了，第二你已经把侍奉神从一个崇高的地位变成什么？世界上的一个饭碗。你把神的职分变成一个我都没有话可说了，是何等的，我觉得是侮辱神。我们假借的侍奉神的名号，却做侮辱神的事情。我实在觉得这个制度被人已经一代一代传下来，最起码500年。但是我觉得这个制度是一个有严重问题的制度。这个是一个500年的传统，到今天大家都认为当然如此嘛。你公司可以请总经理，学校可以请校长，教堂当然可以请主任牧师，他完全等同，用的方法、手段、内容都是一样的。我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但是你看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当然如此，没什么不对。但是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职业来等同呢？你已经把整个的这个神的侍奉神的这个位置，把它拉降成跟世俗的任何一个位置怎么样是一样的。我们贱卖了神的恩典，贱卖了神的祝福，我们把一切都世俗化了，这是最大的问题。今天教会世俗化，我们讲究的是学位，对不对？在这个广告上，他告诉你，你要担任我们这个职分的话，你必须要是某神学院，最好是什么士，最好博士或者硕士或者什么学士。那跟你到公司找校长，找总经理，学校找校长，也不是也是这样吗？也告诉你，你要担任这个职分，你需要某某大学 的什么事，按照你的学位给你什么价码的薪水，完全就是一个买卖。在世界可以没有问题的，在世界当然应该如此，可是神的家不是这个样子。神的家不是按照你的学位来给你这个价码的薪水。我们侍奉神是侍奉神，第一是神的呼召，第二是圣灵的什么恩赐。我们这个身体任何一个肢体，有没有哪一天手跟脑袋先谈判一次，你脑袋付我什么钱然后我来这个身体上服侍的，有没有？当然没有了。如果有这么一天的话，你大概身体已经开始瘫痪了，中风了，这叫中风。身体就是你是什么恩赐，你是手，你就自然而然在这个身体上怎么样做手，是一个生命很自然的事情，跟有没有付我钱给我多少钱有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你就是不一毛也不给我，我还得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得服侍。但今天的味道不是这样，你给我什么价码我做什么工。今天连在我在国内有些地方去的，真的有把我当场大开眼界。他说今天国内的家庭教会啊，这些传道人啊，你来给我祷一个告10块人民币，给我主持一个葬礼50块人民币，都有个价码的。这哪里学来呢？外国，跟外国学的。这是神家的悲剧。我觉得利未是一个诚实的人，当他看到这么黑暗的时候，他说我宁可凭我的本事出去做税吏也比你在这个圣殿里面骗人好，良心起码平安。所以他去做税吏，人家瞧不起无所谓，我良心平安了。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些榜样的里头，你能够学到很多很多的宝贵的功课。主呼召我们，他不是说你的地位高贵问题，主的呼召他的找的人，你看利未是被人所不耻的，那么其他的什么约翰呢、彼得了，这些人又怎么样呢？也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什么渔夫嘛，打鱼的嘛，都是不是什么社会上的名流。名流这个十二个人中间有没有什么社会名流的？没有，只有第13个是社会名流，保罗。保罗以前是有两把刷子的人，但是这个12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世界来讲都不是什么响当当的人物，而且各有各的毛病啊，下九流的人物，真是下九流的人物。但是耶稣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我来不是找义人，我来是找罪人。这是耶稣的指示，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中间没有什么在这个世界来看是有所谓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我们是世上的小民，世上的小民。但是感谢神，神却在基督里怎么样选召了我们。我们要重视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神主宰权柄里的呼召，不要把它卖了，不要把它这个呼召用红豆汤就给卖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红豆汤把我们给卖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好好的答应神这个呼召，我们就去搞红豆汤的事，我们真的变成不务正业。我们认为侍奉神是副业，但是你不要忘记侍奉神是正业，其他的就是副业，我们把它倒过来了，这就错了，错了。神今天呼召我们来做跟随他侍奉他的这一个最高的呼召，最高的呼召。你从利未的身上你做看到这个榜样。好，最后在这一段圣经里头第三段就是讲到神主耶稣做工的原则。主耶稣做工什么原则呢？33节开始，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说撕下来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被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是说陈的好。这边讲到侍奉的原则，或者说耶稣做工的原则。他说这个是怎么引出来的，我们刚刚念的三十三节，这些宗教的领袖说，约翰的门徒规规矩矩，怎么样，他们禁食祷告，这是好门徒，约翰的门徒。那么法利赛人的门徒呢，也是这样，他们也禁食祷告。换言之，这批人都是很有宗教情操的人，禁食祷告，这都是宗教生活里面的一个高的情操，高的操练。他说你的门徒啊，他们就批判这个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干嘛，又吃又喝。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大部分时候的确确的又吃又喝的哈，那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过一个禁食祷告的生活呢？那么耶稣就说了，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透露天机。这个天机是什么？谁是新郎，谁是陪伴的人？新郎就是他，陪伴的人呢就是他的门徒，就是整个的门徒，门徒是他陪伴的人。所以当新郎和门徒在跟陪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新郎说不必禁食，因为这是欢喜的时候。但是有一天如果新郎离开了，陪伴的人就要怎么样，禁食了。这是耶稣说的很清楚，也就告诉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他的门徒不禁食，天天就是吃吃喝喝，不是的，是什么情况来决定什么生活。新郎在的时候可以享受新郎的快乐，但新郎不在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禁食了。所以你从另外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讲到门徒所行的义，行义，在这个行义里面也讲三件事，第一个讲到施舍，第二个讲到祷告，第三讲到禁食。耶稣讲三件事情都是门徒的所行的义，所以禁食是一个行义的操练，禁食是行义的操练，祷告是行义的操练。那么我们基督徒禁不禁食呢？禁的。但是我们不要把禁食变成比赛。前几年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范畴里头，有一群基督徒，我不讲他们从哪里来，你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不知道也无所谓，总而言之这一帮基督徒是怎么讲，神很祝福的一帮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就把禁食变成一个比赛，变成比赛，怎么比赛呢？你禁食一天，我禁食两天，你听到我讲天，你说我三天，就这么比一比，比互相盘比，盘到后来怎么样，有人禁食四十天，因为耶稣禁食四十天，所以他就禁食四十天。那另外就有一个弟兄跑出来说，我禁食四十一天，结果禁到后来各个站都站不住了，整个的聚会就是在那里比谁禁食长。请问这里犯了什么错误？禁食是好事还是不好事？是好事啊，这是耶稣说的很清楚，是门徒所行的义的中间的一个。可是当这一群基督徒把禁食变成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高举自己的所谓的骄傲的成就，你只有两天，我是三天，你三天我是比你更高，就大家比来比去，这个是挑动人的什么，己肉体，挑动人的肉体。所以你就会发现，明明是好事，结果到我们人的手里就变成好事，变成什么坏事了。人真是有本事，把所有好事都可以在我们的手里全给砸了， 所以禁食只是是耶稣说的很清楚，他说要梳头还要怎么样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干嘛禁食，这是暗中的意，不要让人看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你看到讲是从这一句话这一个禁食的操练，然后就引出来下面讲到耶稣就讲了个比喻，引出来一个什么事呢，他讲新旧难合。你会发现什么叫做旧，就是人把神给我们的一些教导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什么传统，那么当这个传统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就变成了死的字句教条，就变成死的字句教条。禁食是好事，割礼也是好事，献祭也是好事，守安息日也是好事，这都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提到的这些事情。可是人的本事就是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什么遗文，变成了传统，变成了一套我们从上辈子就这么传下来就该做的事情。可是有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个事，不知道，只是上辈子告诉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就是了。这个叫做遗文，这个叫做传统，这个在属灵上面没有任何的什么价值，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么现在耶稣他的工作，耶稣说我来做工，我来干嘛，我的做工是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我不来做缝缝补补的事情。什么叫做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什么叫做新酒放在旧皮袋里，耶稣所做的是新布，耶稣所做的是新酒。那什么是旧布呢，就是那个传统。什么是旧布呢，就是那个遗文，那个死的习惯的字句，那些东西都是叫做旧皮囊、旧布、旧衣服，是百孔千疮，是没有伸缩的弹性。那为什么新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上呢，因为我不知道现在买的衣服啊不缩水了。我小的时候爸爸或者妈妈带我到街上去买，我们要开学的时候总要买一点衣服咯，买裤子最能够说明问题。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我们去买裤子，我好比说穿两尺的裤子，一定买几尺，要买两尺半，为什么，缩水啊，对吧，所以缩完水刚刚好。所以这个新布有一个特点就是会缩水，但是老布呢就不缩，已经缩完不会缩了。所以如果把新布补在老布上呢，就一缩水就把老布怎么样扯开了，扯破了，所以反而你本来想做的补的事情结果反而破洞更大啊，所以不能这样做的。所以耶稣说我不来做补破洞的事情。然后主在说我所做的工作是新酒，不能够放在旧皮袋里。什么叫旧皮袋，旧皮袋就是犹太人这个酿酒的时候，他把这个还没有发酵的就放在这个一个新的皮袋的里面，当这个酒开始发酵就开始怎么样膨胀，膨胀的时候因为这是新的皮袋它有什么弹性，所以它就能够胀得鼓得满满的不会破。但如果有人把新的酒放在已经胀过的这个老皮袋里头，要出事的，出什么事，正在睡觉的时候嘣一响，这个袋子炸了，对吧。那么这个是当时大家都懂的事情，耶稣就拿这个事情做一个比喻，说如果你把我所做的工放在那个旧的体制的里面的话呢，要出事的。所以我们用中国话有一个土话来说， 今天有一种东西叫做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很多的人在那边辩论，到底应该体制内改革呢，还是体制外改革？你要注意，属灵的事情一定是什么？体制外。属灵的事情，耶稣不会做补一补的事，不会做承接老传统的事情，不做的。这个旧的布跟旧的皮囊，全部要怎么样？扔掉。主做事，重新开始。主的工作的特色就是一切都更新了。主的工作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生命。生命就是会膨胀。圣灵是生命的灵，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膨胀的。他会把所有老的东西通通怎么样？扔了。所以这个点是他的门徒或者他周围的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他们以为耶稣来，第一是带他们革命，革谁的命呢？革罗马人的命，可以为他们重新恢复当年大卫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帝国，这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的概念。第二，他们认为耶稣来会把这个老传统继续发扬下去，犹太人这个老传统啊，继续发扬光大下去，这是犹太人盼望他们的弥赛亚所做的所谓体制内的改革的问题。但耶稣说我不做这件事情，他们一直要拥戴他做王，他不做他们的王，因为耶稣要做的是崭新的，因为他要来说，他对尼哥底母就代表那个旧体制的产物，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耶稣对他说，你要进神的国很简单，你要这样干嘛？重生，你需要一个新的生命，从头来过，不是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叫你这个法利赛人做得更好，变成更高级的法利赛人，没有，这个没门尼哥底母啊，你得从头来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的东西已经变成老旧的传统，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变成一个死的教条的时候，你要小心啊，这些东西通有一天是耶稣要来把它通通怎么样扔出去的。我们要注意，耶稣的指示是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器皿。这个器皿在新约来讲，生命是指的什么说的？圣灵说的。器皿是指着什么说的？指着教会说的。教会是一个新的器皿，来盛装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做的就是一个新酒新皮带的工作，把我们这个人完全改变。你的老套不要拉到神的工作上来，你的老传统不要带到神的工作里面来，神做的都是崭新的，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天上的本质本色来做神的工。这个是法利赛人不懂的，这个是撒都盖人看都没有看过的，这是大祭司反对的。但是这是神耶稣基督做事的原则，这是在整个神儿子的侍奉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些很重要的问题。你后面到第六章你看到的第十这个几节，就是几个很实际的例子。你看，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卡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呢？这就是什么传统。你知道，如果你去找一些参考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犹太人的这种安息日有多少不可以做的事，他们告诉我们，关于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一共有39条，是一个很厚的书，告诉你安息日有这些这些事不可以做，安息日有这件这件事可以做。那么这个 今天我们现在读的第六章，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条，就安息日不可以搓麦子，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嘛。那么什么叫做工，你得解释给出来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中间有一条，就是说搓麦子就是做工。那么还有一条，他们说什么叫做做工呢？你不可以，那我安息日总得吃饭呢，那么烧饭可不可以？所以他要规定你可以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就不违背这个，可以有东西吃，但是不会，你搓麦子就不可以嘛，你搓麦子吃就是违背了，就是做工了。所以怎么吃也有讲究的，这个这样吃不可以的。走路也是这样，安息日不可以走路，走路就是做工嘛。那走路，那我总要走路啊，总得家里有些事情总得走的嘛。那走他就好，那一里路以下都可以走，两里路就不可以走了。就有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规定。你看那天走路就是那个有一个传统，你看主耶稣在安息日不是叫一个38年的瘫子拿起来的褥子走，这就是违背了，因为你走路不可以拿着褥子，如果褥子走，就这就是违背了那个原则。所以这些古里八怪的东西多得要死。我们讲，我们笑犹太人，我讲讲我们自己中国人的事情。早些年我到一个地方去家庭教会传道，第一次去，那么他们请我去讲，那我就去了。然后呢讲过了以后，第二年他们又请我去讲，所以就表示说第一次讲完大家印象还可以，所以第二次还可以继续邀请。过了3年以后，他们就跟我讲，彭弟兄啊，你记不记得那一，这不止3年，过了五年以后，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你记不记得5年前你来我们这里讲道？我说当然记得。他那次啊，你不知道，我们主要听不是你怎么讲道，我们主要看你这个人。哦，我看我什么？第一个看你的衣服，扣子有没有扣起来？啊，第二有没有这个袖子放下来？每一个扣子都扣好了。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通通都是对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啊。传道人的话，这个扣子都要扣好，这个扣子一定要扣起来，而且不能是花的衬衫，一定是素色的衬衫。你那天都对了，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知道，我才吓死了。我说那天幸亏不知道怎么样，主就把我弄对了。后来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同样的事情。我们到那个地方是冬天，和尚都结了冰。那么我们早到了呢，我们就几个弟兄呢就在冰上干嘛？踢球，踢那个石头，因为一踢这个时候在冰上可以好远好远好远，我们就像小孩一样就玩起来了。那边的弟兄们就跟我们说，哪里有这种传道人呢？还像小孩一样在那边玩。你就看到我们有很多条条框框的，圣经哪里有说过传道人不可以踢在冰上踢球？哪里说过传道人不可以穿彩衣？不可以的，要素色的。哎，我们就有这些东西在那里，在无形之中成为一些对不管弟兄姊妹也好，对传道人也好，有的一种要求。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也是家庭教会，我去讲了道以后呢，第二年不再请我去了。所以那次是我做了很基本的错误，他们就后来透露消息给我，他说，彭弟兄啊，我们本来是要请你来的，但是呢你犯了3个基本错误，所以我们不能再请你了。头一个错误我不去讲他，因为这个是跟我的老师有关系，那我不去提他。另外两个错误我觉得很好笑的，他说你记不记得你讲到的时候你举了一个例子，你举什么例子？那次我讲到我很清楚，我说我们今天的教会非常堕落，堕落到什么地步呢？就是甚至连教会的牧师都可以请同性恋的人做牧师。那我说在我们那里，我们的报纸上头条新闻登出来，一边是一个很大的当时的一个大新闻放在那儿，我就不去讲它了。同时就在同样那个版面上， 这边就听了某某大教会请了一对牧师，一对牧师，两个都是男的，成为那个教会的，因为他们是同性恋，两个结成所谓的夫妻吧，但是是牧师，所以他们一请呢，就两个都请来了。我说教会今天堕落到这个情形，我是用这个做例子。他说你记得吗？传道人怎么可以看报的？传道人怎么可以看报？那么所以你这个传道人不行的，你还是爱世界，还在看报纸。第三条我也不去提他，都是很好笑的，我是觉得很好笑。所以我心里面我就说不请也不请了，我也没办法说你必须请我，圣经也没这一条啊。所以但是我心里面就知道我们是笑犹太人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条条框框是跟圣经本身没关系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变成了一个传统，变成了一个不需要讲大家都承认的一种规矩，这是我们上辈子就怎么样传下来，这是我们的传统。所以你就知道不管犹太人，不管中国人，不管是美国人，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有这些毛病。我们人呢，当你摸不到属灵的真实的生命的时候，你就抓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来代替属灵，我们认为这样做就属灵了，其实这样做跟属灵有没有关系呢？毫无关系。他们说哎呀你从麦地你不可以戳这个，戳了你就违反了这个诫命了。耶稣在这里说哪一条这样规定的，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所带的门徒饿的时候照样吃这些事情，而且耶稣还能够引经据典说到呀，大卫跟他的那些勇士们到田里面去也是这样做的，圣经都记在那里，都记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叫做旧的布，这个叫做旧的什么皮带，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所以到了后面安息日治病也是一样的，他们重，你看这个人是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啊，那么耶稣医治这个右手枯干的人，人应该为这件神迹来怎么样归荣耀给神，应该为这个神迹哈利路亚，哇，今天神还顾念他的儿女，还怜悯医治了我们的这个有病的弟兄，可是人不是这样看的，人对耶稣医治好这个人毫无反应，只有一个反应，对什么反应了？在安息日治病，这个是违背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传统，该打，对吧？所以你看了，人一瞎眼呢，人该注意的没注意到，不该注意的都怎么样注意了。每次我讲到的时候常常有这个事情，我讲明明是讲这一篇道有一个重点在那里，可是弟兄姊妹跑到我这里来的时候，他没有问我那个重点的问题，他就问我那个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的芝麻绿豆大的那件小事，那件事情变成大事了。哎，讨论这个讨论这个讨论，我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我们人真是可怜。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们只看到别人弟兄中的那一个刺，就是那一点点那个小东西，可是没有看到自己眼中什么一个大梁木。所以我实在觉得我们人呢，靠着肉体来摸神的事情，摸属灵的事情，摸神的这个启示，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好事到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身上就一定变成什么字句，变成传统，变成一个死的规条。人专门做这种事情，人的肉体，你我通通包括在里头。我们需要神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怜的光景，人必须摸到生命的东西，人必须得到那个活的主。你如果要侍奉神，你必须对你自己说得很清楚，主啊，救我脱离 人一切的什么传统、字句、虚仪。神，求你保守我活在你生命的道中，活在你新鲜的启示的里面。你如果离开了生命的启示、生命的活力，你所摸到的所有的东西全都是死的。你不但害你自己，你也害了什么？所有跟着你被你教导的人。这叫做瞎子领瞎子一同怎么样掉在坑里。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做工，你看到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情形，那个情形今天还继续存在，继续存在。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做工的法则。如果你没有摸到耶稣做工的法则，我们就变成耶稣的对立面，而挂着谁的名啊？耶稣的名。这就可怜就可怜在这里，我们挂耶稣的名却做耶稣刚刚好指责的事情，刚好指责的事情。这是基督教的悲剧，这是基督徒的悲剧陷阱。我们一定要求神把我们打破这个东西，把我们从这一种救出来，否则你最多就是做了法利赛人而已。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